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讲雅歌，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讲这个旧约的雅歌，我们接着讲上次讲到第七章的第四节的上半，第七章。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眼睛，我们今天要从鼻子开始讲，我们从第七章第四节鼻子开始到第九节，念到第九节，我们今天讲到这。
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记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的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好，谢谢。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这样，就是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呢，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为这个心腹的一个辩护，因为在这个第六章最后一节，就是有人他们就是挑战，就觉得说你们这些耶路撒冷众女子为什么要对这个心腹这样子的崇拜呢，这样的尊崇他，他算什么，他不过是带来教会的分裂啊，这样子。那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呢，就开始来为这个心腹辩护。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到这个第五节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辩护，然后第六节开始呢，就是神自己插入说话，这位新郎这位良人神自己插入来对这个心腹的辩护，就是对他的这个称许。那我们从这一段人家对他的称许跟从神对他的称许，我们可以看见到底什么是神看为宝贵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那这里讲到说，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马色呢，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叙利亚呢，是以色列的劲敌，是很凶恶很强大的敌人，这样。那这个黎巴嫩塔呢，它是位于这个犹大的北边，很靠近叙利亚的地方。那这个黎巴嫩塔一个高塔，它是在保护着王的产业，保护着犹大的地方，这样。那这里讲到说你的鼻子，我们知道鼻子就是属灵的辨别力，就是说属灵的辨别力，还有在从事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辨别，什么是从仇敌来的，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我肉体来的，什么是属于属灵的，什么是属天然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辨识力。那我们知道在前面呢，所有对这个心腹的称赞都没有讲到鼻子，只有这个地方开始讲到鼻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呢，心腹已经开始成熟了，他长大成熟了。只有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呢，他才会分辨好歹，他才会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于仇敌来的。那所以这个属灵的辨识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举例说，像在从事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哦，这个仇敌很可恶啊，主啊，我们奉主的名咒诅这个仇敌啊，咒诅这些人啊，这个都错误的。因为属灵征战不能用咒诅的方法，咒诅呢是黑暗国度里所用的方法，那我们不能用黑暗国度里所用的方法去对待他，你不会赢的。我们只有以爱胜恶，以善胜恶，光明胜过黑暗，是借着爱，借着祝福，是借着行善，这是一个更大的力量。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呢，他是借着他来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成为赎罪祭，他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所有从黑暗国度里来的都是带来杀害毁灭， 好，所以他用的方法都是用咒诅啦，这样子哈。那我们呢，是借着爱，借着光明来胜过他。好，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牧师哈，他在飞机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位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讲说：“我是撒旦教里的，我是特派来要来咒诅你的。”好，那这一位牧师呢，他很懂得属灵的征战，他就说：“哦，那你可要想想。”用最好的方法来咒诅咯。好，我告诉你，今天撒旦派你来坐在这儿来咒诅我，那我相信正是神差派我来要来祝福你的。好，神差派我来要来祝福你，要来认识这位真神。那你知道结果谁赢了？就是这位牧师赢了。那他很多次从事属灵的征战，那这个有时候都接到电话，人家就在电话中就跟他讲：“我是撒旦教的，好，我是要来咒诅你的。我告诉你，你这一年你会怎么样遭到怎么样惨的事啊！”哈，好，这样那这样，结果呢，这位牧师呢，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我的神呢是专门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你给我越多的咒诅，我今年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我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好，那你知道他就是这样跟他讲。好，他说：“哎呀，你在那里一定是很低层次的，好，所以你太不懂了。好，我告诉你，我们神国里的百姓就是来祝福你的。好，那我告诉你，所有你给我的咒诅今年都会成为我极大的祝福。”然后后来呢，隔了大概一年以后啊，这个人又打电话来，然后他就说：“你记得我的声音吗？”他说：“哦，我认得啊，我告诉你，我今年得了多大多大的祝福啊，神真是大大的祝福我啊。”好，他就跟他讲，就后来这一个人他也信了耶稣，这个撒旦教的人也信了耶稣。好，那就是说这个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就说这位心腹你很有属灵的辨识力。好，你呢常常那么警醒的，你很能够分辨什么是从大马色来的，所有从仇敌的精神所射过来的一切他都明白，这是仇敌的诡计。就像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撒旦有时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好，所以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会分辨。好，那只有呢幼嫩的孩子，好，常常就是撒旦射来的箭呢，他就全部照单接受，然后就觉得啊、哦，我好痛苦哦，啊，我好糟哦，好，他就全部接受来，然后就落入撒旦的网罗去，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辨别力呢，哈，这个是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有关系的，好，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我们2003年是不是有 SARS？ 是不是2003年？哈，好，那一次呢，就是我们在五月初的时候，哈，因为四月底就已经有弟兄告诉我说，江姐 ，SARS 现在这么严重，哈，那我们这个七月初的夏令会，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商讨，就是说我们要怎么防范这么严重。那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五月初我们就开一个会，我就说礼拜天中午我们就所有的牧养同工啊，大家都一起来就开会，大家就讨论这个该怎么样来防范这个 SARS 的传染，好，在特会里面该怎么样，好，就开始这个开会这样子。那开会大家就提出很多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种情况该怎么办，那就记录下来哈。那后来最后是我后来主光照我，就是让我不安，就说这个是神的聚会，要仰望神。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停嘛，哈，停一次，哈。可是呢，主就是说这个是他的特会，所以就不敢停，就说再问主，再来祷告一个礼拜。就那一个礼拜呢，很快主就给话了，哈，说我们不会有事，哈，不会有事。然后后来我就跟弟兄姊妹们宣布不会有事，我们要照常举行，哈。那然后呢？可是弟兄姊妹就一直在害怕里面，我发现那个惧怕的那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那一段时间就是讲约拿书，一直讲到恩典的道路， 行走在神恩典的道路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行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是恩典的道路，这样哈。可是呢，有些弟兄姊妹还是常常会有那种声音出来，就是还是很害怕人家怀孕啊，万一怎么怎么样啊，你怎么担得起啦、啊、然后各方面的，有的人就因着这样说，那我不去参加特会了，就这样子。那后来主光照我说，开那个会呢，就是一个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开那个会给仇敌开了一个门，使惧怕的灵进到信徒的当中。哦，我就深深的跟主认罪悔改，然后呢，我就先带着代祷同工认罪悔改。认什么罪呢？认我们爱惜自己，却没有爱这么多渴慕的弟兄姊妹们。想到他们那么渴慕想要来，可是我们却想到自己的安全危险，好，我们是那么自私，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先认罪悔改。好，那代祷同工认罪悔改了，我都还不敢在礼拜六祷告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知道了主说不会有事，我就决定我们不做任何防范措施。那这个不能讲，一讲了更多人不去特会了，你知道吧？好，只能在代祷同工先讲，然后先祷告祷告，然后认罪悔改，然后渐渐，然后在主日讲台信息再继续建造弟兄姊妹们的信心，然后到一个地步，到六月，那是五月，一直到六月才敢宣布我们不做任何防范措施。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神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相信，这样。那时候弟兄姊妹就开始有信心起来。可是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诶，其实我从外地还是我们一直接到报名单，为什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反而更怕死呢？啊，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反而更怕死？就是因为开那个会，神告诉我就是因为开那个会，知道吗？所以从这件事就是让我又学一个功课。因为我这个人常常是这个弟兄有意见，那个弟兄也有意见，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放给大家 open 给大家，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就会比较周全，想到会有各种发生的可能性，那大家这样来开会。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懂得来仰望神，依靠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你需要从一件事去学经验，再从一件事学经验，所以那个是跟你的这个追求的年日有关的，跟你的服事年日也有关的，好，那还有跟你的学习力有关系的。你是不是一件事，有些人可以老是犯同样的错，一直没有去学会这个教训，好，那有些人呢是犯了一次错呢，就会记心记肝的，就是深深的记在里面，就是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那一次主的光照，我深深记在我的里面。好，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了，弟兄姊妹怎么讲怎么讲，我要分辨哪些事是我仰望主就做决定了，哪些事是让大家可以来讨论。好，那你不知道那个产生的结局是那么可怕的，那你想想，你顺服神走在恩典的道路上是这么轻松的，完全照着神的话成就，就是我们真的那个特会完全平安无事，非常的平安平安无事，而且省了好多的口罩，也省了好多大家的疲累，你知道，否则本来是大家都要戴口罩的，全部聚会都要戴口罩，然后进来都要量体温的，都要从危险地区来要隔离两个礼拜，很多的程序的，可是你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是那么轻省。好，所以那个鼻子属灵的辨识力，好，我们需要留意的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而且借着我们的顺服紧紧的跟随他，我们就越来越有属灵的辨识力。如果我们常常都是只活在我的理性的分析，我觉得一切以我最有保障的来行事，所有一点危险的我绝对不碰的，那你不会有鼻子如黎巴嫩塔的，永远都不会有属灵的辨识力，因为只活在我自己有限的小小的脑袋瓜里面的天地，你不会活在神的圣灵恩典的大能里面。好，那接着呢就讲到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 头就是讲到思想，思想呢是撒旦攻击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所有仇敌攻击我们都先从我们的思想开始。他怎么样来攻击呢？首先他先扭曲我们对神的看法，对神属性的看法。如果在我们的里面觉得说神是好严厉的大法官，专门就在给我判决，判关你无期徒刑，或者呢觉得神是很严厉的警察，专门在看我哪里又犯规了，哪里要给我开罚单，哪里我又做错了，就是专门找我的错处要来处罚我的，所有我喜欢的他都不会给我，他专门就是要苦待我，要我受苦，总是会把我最不喜欢的才要我嫁给他，或者要我娶我不喜欢的啦，那这个反正我喜欢的都不会临到我啦，人太爱主哦，蛮危险的啦，因为他就是要我受苦啊。如果你对于神的是这种看法，然后觉得说哎呀，所有倒霉事都是临到我，如果你的思想对于神的认识是这种思想的话，那你知道吗，这种思想是一种黑暗跟负面的思想，是属于撒旦国度里的，所以他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你的里面来攻击你。你说这个是我这一国的人啊，他所有散发出来的气息都是我黑暗国度里的，所以我对这个人有所有权，我就是可以一直虐待他，蹂躏他，攻击他，欺骗他，然后欺压他，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我的思想，我对于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以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得救的盼望，就知道我的神他来，他不是要来刑罚我们的，他来是要叫什么，叫我们得拯救的，是吧？人子来，他不是要来定人的罪的，他是要叫我们得拯救的。所以你的思想要常常明白，这位神是使我得救的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这位神是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胜过爱他的独生子，他不只是享受我欣赏我，像欣赏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一样，这在约翰福音17章23节，他不止这样，而且他是爱我胜过爱他的独生子，因为他为着爱我，他定义将他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为只是要救我来归回到他的怀抱里。那这样的一位神不会害我的，知道吧？这位神呢，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的，他岂不将万有连同他自己都整个给我吗？所以呢，若不是我的阿爸父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我的，万有都是属于我的，万事都在为我效力，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如果我的思想是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像这个心腹一样的思想，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光明的思想，充满了纯净的思想，就像加密山一样。加密山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加密山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是多结果实的美丽的一座山。所以就讲到说，这个心腹的思想是那样纯净，充满的是从圣灵来的那种高贵的意念，充满的是爱的意念，光明的思想，是蒙爱的思想，那这个就是心腹的思想。好，弟兄姊妹，心思意念，你心思意念更新的程度，决定你生命更新的深度。也就是说，你心思意念更新到什么程度，你的生命的深度就会更新到什么样的地步。好，那如果我们的思想现在对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有神爱的美意。为什么？因为他保护我如同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也就是说，摸我的就是在摸神的同人。你想想看，你眼睛你肯让谁来摸？ 很敏感的地方的，你眼睛不要说摸，稍微很靠近，你眼帘马上盖住，要保护这个同仁，对不对？我们的神保护我们是保护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他保护我们像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所以如果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我们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如果你有这样思想，你就非常有安全感，谁能害我呢？啊，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定我的罪呢？你如果有这样的思想，你就会常常活在一个安全感里面，不必常常要防卫自己，很怕别人会不会要进攻我啊？别人会不会要占我的便宜？别人会不会要陷害我？你不用怕，知道吗？你思想越单纯，你就越进入神的恩典里面。只有一个受伤害的人，他的思想常常充满了防卫，因为他受过伤害又没得医治，所以整个世界对他好像都是仇敌，处处怕人家是不是多占我一点便宜啊？是不是会陷害我？这是一个受害的人的思想。但弟兄姊妹，不管你受了多少伤害，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你是蒙爱的，因为是耶稣的宝血把你从撒旦的手中买赎过来，而且进入他爱的国度。你今天已经活在爱的国度，不是那个你争我抢的那个很残忍的国度里面，黑暗的国度里，你今天是活在一个爱的国度里面，是蒙爱的，是蒙保护的，蒙疼惜的。你需要有这个思想。好，那如果我们会遭到有一些管教，那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不懂事，所以我们的不懂事当然会遭到人家这样对待我。可是我只要去认错，我只要悔改就好了，我又进入这个恩典的里面。好，那我们要常常活在这样一个恩典爱的里面。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思想，他的头，他说你的头像加密山，还有呢，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头发呢就是讲到承诺尾声，那这个头发呢是紫黑色，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讲到 purple， 就是这个王的颜色，紫色就是讲到王的颜色，王室，皇室的意思。那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他的尾声呢是有王者之风，就是说你知道王家就是所说的话是不能更改的，王的命令一下去是不能更改的。那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尾声的能力呢，向着神是那样的坚定，像王的皇室里所说的话一样是不更改的。那这个呢是出自于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使他对于神的尾声是那么坚定，那么坚定，就好像保罗一样。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请 Rosa 为我们念。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好，谢谢。你看保罗他对神的委身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成为使徒是什么呢？不是说使徒高高在上啊，当然使徒是神给的特别的一个权柄，神所恩高特别的一个权柄。但是呢他知道，他说神把我们使徒呢是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保罗他的这一生呢，他说就好像是那个五花大绑坐在囚车里面在这样游行给人观看，他知道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谁愿意扮演这种角色啊？他说我们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他对于神的委身是这样，他讲这个话就是说他很甘心乐意来扮演这个角色，定死罪的囚犯，常常是死在我身上发动，生才会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愿意天天死，好叫生可以一直显明在别人的身上。这种委身叫天使看的都稀奇，而这也是正是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先来委身给我们，他先死，他先成为这个赎罪祭，他先死， 他要赢得许多的心腹，对他也是这样的尾声，我愿意跟你一起死，我愿意跟你成为一起成为死的囚犯。好，这就是神的儿子摆在前面的喜乐，使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因为他可以得着一批很自私、很自利、很自爱的人，愿意甘心的，愿意成为他的死囚犯、死囚。好，那这是神的爱的伟大。那你看保罗哈，他就是一个成熟的心腹，很多这里所讲你都可以用保罗来思考哈。你看像保罗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讲到说，这个亚加布啊哈，就拿着保罗的皮带啊哈，就把他绑着手，就说啊，到耶路撒冷去会这个皮带的主人会这样被绑起来啊哈哈，那大家就哭啊哈，说保罗啊你就不要去啦哈。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哭使我心碎呢？我就是为神死在耶路撒冷，我都是甘心乐意的。好，那保罗还是去了。也就是说保罗很有属灵的那个，他的鼻子是很敏锐的，他很有辨识力。也就是说神借着亚加布，圣灵在多次多方的来跟保罗讲，前面有苦难逼迫等着他，但是神只是要他心里有预备，就是让他知道这都在我的允许安排里面。但是保罗他自己知道神还是喜欢他去，要他去。这叫属灵的辨识力。好，那接下来呢，那就讲到保罗他对神的委身就是这样。一个人能够对神的委身这样全然的委身，那个头发像王室的颜色，就是这样不更改的委身呢，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至终会一直把我们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跟他完全的同心。圣灵现在在世界各地得着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为神死都算不得什么，都算不得什么。那你看那些恐怖分子哈，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子，为了要毁灭人哈，为了要杀害基督徒哈，他们可以这样自杀炸弹在身上，他们死哈。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愿意为神死，还并不是说叫你就是砍头啊，就马上炸弹炸掉哈，就在生活的许多事上，我愿意放下我的意见。好，我愿意让神完全的掌权，我愿意绝对的顺服神，好，不爱惜不体贴我的肉体，好，那这样的委身，好，这个在神的眼中是这么宝贵，这么宝贵。而这样的委身常常会产生大能的，会产生大能。好，所以为什么接下去他就讲说，王的心因这下垂的法柳系住了，就说耶路撒冷的女子都可以看见这位心腹对神那样绝对的委身，然后王的心都被他俘虏了，这样。好，那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圣徒都俘虏了这位神的心。好，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以西结书14章14节哈，
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好，那神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哈，这个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三个人呢，这三个人他们的祷告，他们在神面前的义，那样的绝对顺服神，在最不容易的环境里都那样绝对的顺服我，好，他们实在夺我的心，他们夺我的心。但是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实在是情况糟到一个地步，神就说连他们三个来我面前祷告呢，我也不听，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百姓呢，现在只能让他们接受审判，他们才能够改过来，是这个意思。好，那在耶利米书15章第一节那个地方也是讲到，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好，那个都是神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一而再警告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些百姓就是必须被掳，他们必须接受审判，被掳了才会悔改，是到这样一个地步。那可是你从这个话也可以知道，摩西、撒母耳，好，他们在神面前的代求是有大能的，所以神才说，即使连这两个，也就是说，神常常因着摩西、撒母耳的代求，他会改变他的心意。好，所以王的心因这下垂的法柳系住了，也就是说，当人对神那样全然的委身、绝对的顺服的时候呢，会叫神的心被俘虏了，而改变他的心意。好，就像出埃及记32章那里讲到这个摩西呢，他为以色列人代求。好，出埃及记32章的这个第7到14节哈，讲到他为以色列人代求哈，那结果呢，神就改变了他的心意。好，改变他的心意。那个在14节那里哈，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好，所以你看，摩西的代求是可以夺神的心的，可以俘虏神的心，使神的心意改变。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俘虏神的心？好，这几个人常常都是在审判的当中呢，他们在那代求，这样的人特别夺神的心。就是这位爸爸哈，他是舍不得打孩子的，所以当他要打孩子的时候哈，有人哈，妈妈哈或者哥哥就在那说：“爸爸，你不要打他了，哈，爸爸，弟弟太小，他不懂事了，爸爸，要不然你打在我身上好了，好，我替他受刑罚。”这爸爸哈，因着这个儿子的这种爱哦，摸到他的心。事实上，其实很多父亲要打下去，实在很不舍得打下去，他很希望旁边有人在那带球，知道吧？好，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每一次的代求是在爱里面为对方在那代求，好，对对方在那代求，其实这种代求的这个爱哦，其实就是神的爱。还有他代求所祷告的话，常常就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常常就会改变他本来要处罚的那个公义的心，就变成转念，这时候不刑罚，再给他机会，除非他后来又在还是这样，神只好再处罚。这样好，那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样的人很能够俘虏神的心，就是那个代祷，在爱里面的代祷。好，还有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整个世界都在那背逆神，你在那里顺服神，像挪亚一样。好，整个是地上充满了恶，但是挪亚是个义人，好，他却在那不管别人怎么嘲笑，他一直在顺服神。这样的人可以俘虏神的心，你想不想做一个俘虏神的心的人？想哈，你想想看，这位万王之王哈，整个宇宙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但是他却把他的心无条件的交给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呢，所以你有多大的尊荣啊？这并不是说神他很软弱，而正是表示他的那个爱的独特的爱的大能，你知道？是他那个对这些他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充满了那个爱，而这种爱呢，使他的心跟他所造的这个人好像一条绳子绑在一起，他不忍放下他们，这就是神的爱。这样怎么样？你要常常去摸到神的爱，他的心被我们系住了。好，还有这个第四章哈，那个地方也讲到第9节，第4章第9节也讲到说：“我妹子，我心腹哈，你夺了我的心哈。”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也是讲到顺服，都是讲到他的这个顺服很夺神的心。好，那 我们如果想想我们那个小小小的一个孩子，常常你跟他讲什么，他常常说爸爸好，好的，爸爸还有什么吩咐吗？哎呀，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夺你的心？好，那我们这样的顺服神，好，特别是众人都在那悖逆的时候，我们在那种非常的夺神的心。好，好，那第六节呢，就讲到神开始说话了，他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好，那这里我所爱的，你就知道是神说的，神以第一人称直接来对他说了。好，他说我所爱的。好，那你会发现神对于心腹充满了深切的热情。好，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好，使人欢畅喜乐。他就是说，对你们前面讲的哈，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称赞这个心腹10项优点，哈，10项优点。那这个神呢听了以后呢，他就是说，对，真的，我的心腹，你真的是这么好，你真的是这么美好，哈，你真的是这样子的。成熟这样的美好，你真的是使人欢畅喜乐，哈，这就是神所说的哈。那他说，你实在是我心所爱的，哈，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哈，神爱我们哈，神爱我们，不是说等到我们完全了他才爱我们，哈，就像这个雅各第二章哈，第二章。这个神对这个心腹说哈，说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在第二章14节哈，神称赞他的声音柔和，他的面貌秀美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心腹是什么？心腹正在挣扎着，我要不要听神的话？他要我跟他一起去，我不想，我实在不想，我觉得我现在好舒服，我不想跟他一起去服侍，哎呀，我不要。好，他正在这样的时候，神还是说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我们很需要明白神的爱。好，像大卫呢，他很认识神的爱。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6篇，好不好？诗篇16篇第3节，
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Amen。 世上的世人哦，世人，人的心什么？神说人的心其实什么？极其诡诈，对不对？坏到极处，你知道吧？就说神是看得见的，他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好，常常背后还是充满着自私的动机，他都知道。但是在他的爱的眼光里面呢，他就是说，可是他就是这么可爱，他就是这么美，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巴兰，巴勒叫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借着巴兰的口说出来的是讲到说，这个以色列，我看他们没有缺点。你知道神的爱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这个诗篇18篇第19节，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
好，谢谢。好，这里也是讲到这时候大卫他自己知道他在洗格拉城因为这个不信害怕而跌倒，可是呢他做这一首诗，他说神仍然喜悦我，你知道神仍然喜悦我。大卫就是这样，他知道我即使做错事，我失败，我一时软弱，但是神仍然喜悦我，所以他常常就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瞻仰他的荣美，来求问他。这样的爱的信任很摸到神的心，好，很摸到神的心。弟兄姊妹，在你的思想里会不会常常想说，哎呀，神一定对我觉得很不耐烦了，我老是又软弱了， 老师又失败了，神一定会觉得说，我到底容忍你要到几时呢？你里面会不会充满了这样的思想？好，很好，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会。好，那你要一直脱落这样的思想。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应该跟神说，主啊，对不起，我实在对你没有爱的信任，我真的太不认识你的爱，我真的太不认识你的爱。好，那你来跟神认罪，说主啊，更多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渴慕要来认识你对我的大爱。好，那你一定要趁现在的年日一直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好叫你在末日的时候，好，你会发现不管全地遭到仇敌怎么攻击，或者是神的手在行审判，你都对神充满了爱的信任，知道，都充满爱，知道这一切的事都要为我效力，要使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好，那这里讲到第六节，接着第七节，那神就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身量就是讲到它的成熟度。那好像棕树，你知道棕树是一个很高大的，出奇的高大，又直又高。那这个棕树呢，它是在干旱的时候它特别抗旱，这个整个都闹旱灾，很多的树啊花都枯萎的时候，这个松树会一直的不会受影响，它仍然非常茂盛。为什么？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它的根一直往地底下去，很深很深的去找到泉源的地方。所以松树它很抗旱，而且呢它不但抗旱，很奇妙，是当风很大的时候，或者雨很大的时候，风吹或者暴雨的时候，强风暴雨的时候，这个棕树很多树都被吹倒了，或者很多树因为雨太大了 也倒了，这个棕树也不会受影响，仍然屹立不摇，这就是棕树。所以棕树预表得胜，预表征服。那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得胜者都是手拿棕树枝，对不对？好，棕树预表得胜。那这个神就是称赞这个心腹呢，他说你已经成熟到就是像个得胜者一样，像这个棕树这么成熟。在那个南亚的海啸，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那个海啸来了，很多都倒了，树都倒，可是那个棕树很高啊，你知道？结果呢，那个海浪又把一个孩子就是送上这个棕树所以这个棕树呢，它的这个树叶就一直撑住这一个青少年这个青少年，就这青少年在这个棕树上十几天，后来获救，没有死，知道吧？他就是这么高大，这么高大。好，连海啸来啊，你看他就是这么高，他没有被淹，好，没有被淹没。弟兄姊妹，神盼望我们要一直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脱离那个婴孩的软弱的样式，长大成熟，像个棕树。好，那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然后呢，他说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就是你那么成熟，你的那个良乳就讲到你喂养的能力，你那个供应别人喂养的能力呢，是那么丰富而且那么成熟的技巧，可以结出果实来累累下垂。那这个，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我要上这棕树，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说，你既然已经成熟了，现在我要以我的大能来临到你的身上，借着你的服事来彰显出这个复兴大能。那这个一方面讲到我们个人，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的复兴， 好，属灵复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哦，神啊，我很渴望这个服事有大能啊，我盼望有这个服事的恩高啊，好，大有能力，好，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却没有想到要来顺服神，委身于神，在我生活的大小事上，我愿意绝对的顺服他，我没有我的意见，我愿意完全的归属于他，好，我的心思意念愿意那样充满了神属天的思想，好，那你这样子的时候，神才会把大能临到你，那个大能才能够持久的。当他长大成熟的时候，神的大能才临到他。那这个讲到整个教会来讲呢，就是指到这个末世成熟的教会。好，当一个教会越长大成熟的时候，神就要赐下复兴来，极大的能力要临到，要彰显他圣灵的大能。好，那这个就好像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讲到这个圣灵的大能呢怎么临到这个初代的教会，这个有火像舌头一样啊，大风啊，这样临到他们，这个在使徒行传那里。好，那这个是什么呢？也是因为这些门徒们120个人，他们在马可楼上，他们十天在那里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的在那祷告。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没有领袖，耶稣的那些门徒呢，谁都可以挑谁的毛病，彼得算什么？彼得三次否认神啊。那约翰又算什么？约翰也逃跑了，所以他们彼此呢等于是群龙无首，可是可以120个人天天在那同心合意祷告。为什么？表示他们彼此认罪，彼此知道我们都是灰尘，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要合一，我们要相爱。他们在那祷告，所以他们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神就开始赐下他的大能来。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像一阵大风，圣灵这样一阵大风，好，像火焰一样，好，这样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那末世的教会也是这样。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追求神，我们更多的在各方面要来跟神联合，好，而且欢迎他来掌权。这个心腹就是他委身，就是愿意神来掌权，神的大能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你愿意让神来掌权的，他就大有能力的领导来领导他们。那神就说，我要来这样领导你，这样。然后他说，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那这里跟前面有，这里葡萄呢就是指葡萄常常讲到圣灵嘛，预表圣灵的美酒。好，就是说神说我的大能要临到你的身上，然后愿你的服事呢都是浸透在圣灵的美酒里面的服事。好，你的喂养的能力是在圣灵的美酒里面，在圣灵的能力里面这样去服事。好，然后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好，这个鼻子的气味呢在英文里面是讲到口气，口就是你口中的那个气，香如苹果。那这个口气那么馨香，那个就是讲到他内在的生命。你知道一个人口臭啊，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脏东西啊，废物啊，所以散发出来会口臭。那这个有一位姊妹，她就是有一次等候神的时候，主就跟她讲说，你有口臭。他说，没有，我哪有口臭呢？主说，有，你有口臭。他还是觉得，我哪有？主就跟他讲，你常常批评论断，就是你常常批评论断别人。神说，那就是口臭。所以你鼻子的气味就是指他的内在的生命，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内在生命，所以散发出来的是像苹果一样的香气。那我们知道苹果在前面也是讲到这个良人是像苹果树嘛，就是说他内在，他成熟的内在生命呢，散发出神的馨香，圣灵的馨香，好像圣灵的风一样。 吹入别人的里面，那个香味是可以飘出去的。好，那然后呢讲到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好，这个雅歌里面讲到嘴唇就是讲到话语，讲到口常常是讲到亲密的关系。好，所以神就是说你对我的爱，你这样跟我的这个爱的亲密的关系，好，你对我所献上的爱，你常常这样来亲近我，这种呢对我是像上好的酒，你知道。好，就是说我们能够给神什么呢？整个万有是他造的，万有是他造，但最能够夺神的心叫神满足的，就是我们那个对他的爱，甘心乐意的爱，主动的爱，积极渴望的对他的爱，那个是神说像上好的酒。好，那这个女子就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好，她说是的，神啊，这些美酒呢都是为着要让你欢心的，让你很舒畅。好，就说这一切的都是为着要献给你的，让你欢心，让你快乐的，让你舒畅的。好，然后呢也要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好，就是说对你的爱，对你的这个渴慕呢，也会去把睡觉人，就是有些基督徒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你们这睡着的人要醒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好，那就是说讲到一些邻里在昏睡的呢，那这个心腹说这个会把他们唤醒，会去唤醒这些还在睡觉还不懂得来爱你的人，也一同来爱你。好，那不是只有我爱你，会一同我去唤醒，也会把这些流到他，就说神啊，我身上，我你圣灵的工作做在我身上，一切的呢都是为了让你舒畅，也是为了要去服侍别人，要唤醒睡觉的人也一起来爱你，这样。好，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明白神心中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一个成熟的心腹，一个成熟的心腹可以那样俘虏神的心。好，我就想到在创世纪，如果你们去看在创世纪22章16到18节，神给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福，给他的祝福，跟这个12章1到3节有什么不一样？在创世纪22章是亚伯拉罕已经献上了以撒，好，他真实把他的儿子以撒，我们来念这个好了，22章16到18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好，谢谢。那在12章那里，神对这个亚伯拉罕，神对他是呼召什么呢？叫他说，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我就会让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然后呢，叫别人得福，这样。好，可是这个地方呢，神对他的要求又更进一步了。第一个要求只是说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往你所陌生不知道的地方，是我要你去的。但是这个地方对他的要求是献上你的独生子，把以撒杀掉，献祭给我。好，那亚伯拉罕顺服了呢，神就怎么说？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润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不一样了，不只是赐福给你，是赐大福，大福。还有呢，我不只是叫你叫你的名为大而已他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还有呢，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的城门。所以你们发现不一样，本来所有的他的顺服，神给他的福就是临到他，好，然后他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呢，当他愿意把他心肝宝贝独生爱子献上，不留下不给神献上的时候呢，神说什么？ 我启示，我给你是大福。还有呢，我不但祝福你，我祝福你的子孙，你的子孙会多起来。你不留下一个不给我，我就给你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个子孙。还有呢，我要赐福你的子孙，还有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得胜，一个极大的得胜。好，然后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知道吧？因你的后裔，所以那个福临到他的子孙了，临到他子孙，而且就是讲到这位救赎主要从他而出。好，那弟兄姊妹，你从这个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对神的委身哈。我说神，你要发现神要求我们到这个程度，就表示神要给我们祝福到这个程度。当神对你有更高的要求的时候，就表示神要给你更高更大的祝福，就这样。好，那我们很多人都很想说，哎呀，我要为我的儿女着想啊，留什么东西给我的孩子。你能够留给他最大的福，我前几天看到一份报纸写到台湾的一个人，他的爸爸留给他千万的财产，然后呢他就坐吃三空，一直喝酒一直喝酒，好，然后坐吃三空就死掉了，这么年轻就死掉了，醉酒死掉，而且呢死的时候他的银行存款只剩1000块台币，是吧？所以你能够留给他多少？我常常发现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反而可怜，对不对？好，那他如果不是这么有钱人的孩子，他也不会死，不会遭到绑架。他如果不是这么有钱人的孩子，他可能今天还会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还会成为有为的青年，就是因为父母给他的这些。所以你给你的孩子福是什么样福？亚伯拉罕给他的孩子的福是什么福呢？是当他愿意把他孩子献上，也就是说我真的爱神胜过爱我的孩子，神你要什么我全都给你，神就祝福他的孩子，而且不只是别人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呢，而且还什么呢？他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这一段圣经讲到说，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好，这个跟前面讲的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好，或者你的项上的金链夺了我的心，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神那种绝对的委身。不管神你呼召我什么，你跟我发出什么命令，你要我做什么，你向我要什么，我都对你绝对的顺服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会从神的身上释放出极大的全能，极大的福气下来。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豪威尔，神呼召他说要他去非洲宣教，好，然后呢他们夫妇两个就答应了，就顺服神。好，那顺服神了以后，神就又在跟他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他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好，这样那神就跟他讲说，你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那所以神就跟他讲说，你们要向我证明你们爱非洲人的灵魂，愿意他们得着永生，超过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儿子。好，那神说你要向我证明，好，所以你要放下你的儿子。好，那就说放下你的儿子，他们也顺服了，说好，主我愿意放下我的儿子，好，就说不带去嘛，好，这样放下我儿子，我只有我们两个去。可是呢神又接着说如果你决定放弃他，以后就不能再要回来了。哇，这要求真的好过分哦！也就是说你的儿子呢，你要完全给出去，你不是只是让人家替你养而已，你要完全给出去，你放弃就不能再要回来了。哇，这个意味着就是说，那我们去非洲呢，我不能因为想念孩子再回来看看他，就是说我放弃就要永远的放弃，不能要回来。 你说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时候侯威尔才明白啊，他常常讲亚伯拉罕献以撒，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直到他自己经历这个的时候。那然后呢，他说结果神都安排得很好，神就把这个感动放在他的叔叔跟婶婶的里面。叔叔婶婶有一天就问他说，诶，你们去非洲要不要带孩子去啊？他说不带。他说那你们要给谁养啊？他说还不知道。他说那我们帮你养啊。好，这样好。那但是呢，豪威尔知道神的意思是就要给你的，完全给你，所以就要改成叔叔的姓。好，而且神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撒母耳，所以他就改成那个叔叔的姓，他就变成撒母耳李斯，他的叔叔的姓。然后呢，那当他们要来抱孩子去的那一天早上要抱去的时候，哇，当他抱走的时候，豪威尔说不是家里少一个人而已，好像把我们的心都掏空了，掏空。然后他就问他的太太，他就问他太太说，太太你是怎么样能够面对这样，因为太太还要收拾孩子的衣服嘛，这样。他就问他太太，然后太太就说，我昨天就先去花园了，我先哭了一场。那我哭的完了以后呢，我就想到了我常常唱的那一首歌，那个歌词就是说，然而我们无法证明我们对他的爱，直到我们把一切全献在坛上。我们无法证明我们对他的爱，直到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全献在祭坛上。那然后他说他就心就定了，就可以去整理孩子的衣物。然后到那一天早上那个抱走的时候呢，孩子带走的时候，神就跟他讲一句话，神跟他太太讲一句话，说把你们所献的和加略山的爱比较看看，把你们所献的和加略山的爱比较看看。他说神的这句话呢，使他的太太完全就胜过了他的情感，完全胜过了。好，那然后呢，当他们这样胜过了以后，接着主就跟他讲，你知道吗，那个得胜就是这样，你不是只是悲悲哀哀的一直觉得哎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是的，真的就是献了，真的就是得胜了。好，然后当他这样献，完全这样，真的就是神也的爱，他就觉得对啊，阿巴父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是让他受苦害在加略山啊，我只是把儿子送出去而已，人家是疼爱他的，对不对？而阿巴父是看着他的儿子被人家这样钉十字架，鞭伤到全身的流血，然后慢慢死啊，然后对他唾弃啊，我的孩子不是，我只是撇下去让别人来疼爱而已啊。所以这跟加略山的爱怎么能比呢？所以他就得胜了，神的爱就在他里面得胜。然后当他这样以后呢，主就又跟他讲，主跟他讲说，你们所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百倍的偿还给你们。哦，当他得胜了以后呢，他们夫妻就跪在那祷告。好，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看到那个神要给他们的报偿。好，那神告诉他们说，你们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都要百倍的偿还给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向我要求在非洲拯救一万个灵魂。那结果呢，你知道他们两个去非洲6年，真的带下非洲的大复兴，带下非洲大复兴。而且那6年里面看到神裂天而降，那6年里面他们自己说，那6年是我们这一生里面最快乐的6年，最快乐的6年。而不止这样，当他回来以后，豪威尔回来以后，从非洲回来以后，后来这个孩子呢，神真的使他分别为圣，从12岁就重生得救，然后呢，他就像一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一样，很爱主，很年轻，很小就开始服侍别人，真的名字叫撒母耳，真的是神给他取的。然后呢，他的 养父母，好爱他，然后要他当医生。可这个孩子呢就说，不，神呼召我要来全时间服侍神。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大学毕业以后，然后他征得养父母的同意，他就加入豪威尔的事工，成为豪威尔得力的助手。那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这个你可以看见一个全然委身于给神的人，神给他的赏赐是多么大。他真的夺了神的心，俘虏了神的心，神什么都给他。就像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他把以撒这样献上以后，接下来呢他的仆人怎么说呢？他的仆人那个刚刚是22章创世纪22章24章呢，这个24章怎么讲？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知道吗？一直到老，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弟兄姊妹，当我们委身于给神的时候，不是神苦待你，是神要赐福给你，神赐福给你。好，那你想想看，豪威尔哈，神要他先全部的献上，把他最宝贵的献上，然后呢，神才能够赐下全能来。这就是这段圣经今天所讲的。当你的头发像紫黑色这样的献上，委全然委身的时候，王的心就被你夺了，然后王就要上这棕树枝，赐下他圣灵的大能来。他就要使你成为祝福许许多多的人。你说，哦，我不在乎成为祝福许许多的人，我只在乎，哦，我的孩子都能够好好的过日子，而且可以很爱主就好了。你怎么样能够使你的孩子好好的过日子爱主？就是你要爱神胜过爱你的孩子，你要证明给神看。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赐福给你的子孙，赐福给你的后裔，这种福是别人夺不走的。你赐给他多少的产业都会坐吃山空的，也会忽然间环境一个变化，那个产业就嘣没了。有的不但没了，还变成他还要付好多债，要交好多税。我们都看见过这样的事。你能够给你的儿女最大的祝福，就是真实的把他从你的里面交给神，献上给神。神，我真的爱你胜过爱我的孩子，我真的爱别人的灵魂得救胜过超过爱我的孩子。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祝福你。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而且神会借着这个赐下极大圣灵的全能。那我们这一段圣经真的给我们看到神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心腹，是一个真实在心思意念情感上完全的跟神合一，愿意献给神，愿意来与神同父一轭。而神只要得着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会把他的心，把他身上的权柄能力都吸出来，从这样的人身上吸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摆在眼前，摆在眼前。那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献上，趁早把我们的香膏打破。什么是我们的香膏？主都知道，你不去面对，其实你也知道，主也知道。将来到天上，每个人都要打破香膏给神，神不需要你的香膏了，只有趁你现在是最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很怕货币贬值啊，对不对？啊，货币贬值到底我要藏在这里好，藏在那？你把你的这个献给神的时候，你发现现在献是最有价值的。你到天上献就没有价值了，因为那时候不需要你的这个了。好，你因信而献上的，都是在神眼中最宝贵的。因信而献上，在你觉得哎呀我体力不行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体力献给神，献给神，你就会经历神超自然的大能。真的，我们今年是我们神活社建堂十周年。95年我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身体是很疲累，而且身体很软弱， 带着很软弱的身体，很疲累的身体，我来这里拓荒的。可是现在十年以后，我现在真的比十年前身体更好，各方面身体都更好，奇妙吧？真的是奇妙。就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委身？真的，我那时候本来是要去休假三个月的，那时候是服侍15年，15年都没有安息年过，所以那时候已经好不容易也帮一位牧师办过来了，然后就讲好了，他来以后我可以去休假三个月。可是马上又一个马其顿的呼召要我来圣何塞，好，我就在顺服，在线上。因为我在洛杉矶三年拓荒还要建堂，好，然后各方面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好，那从什么都没有，然后开始一样一样要买琴、买椅子、买桌子，每一样每一样这样子来的。好，然后建堂，哦，建堂也是非常辛苦这样。那所以完毕了，然后建堂完又过了一年了。好，我应该可以去休假个三个月，我变成没有休假，又来这拓荒，来拓荒继续没有安息年，又十年了。好，可是现在身体真的比以前更好，更好。好，那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姊妹们带到。好，我两个礼拜前脚扭到，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讲道。好，那真的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常常在你体力不行的时候，主，我愿意再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在你觉得啊、哦，我经济上现在这样不行了，我还是愿意来遵守你的命令，十分之一，不但十分之一，主，你有需要，你的成家有需要，我都愿意再摆上。你各方面你这样啊、哦，在我这个家庭啊、哦，很忙碌很忙碌，已经很忙碌了，我还是愿意挤出时间再来走祷，再来为你献上。你就发现神一直在扩充扩充，神不是在苦待你，神一直在扩充你能够承受他的权柄、能力、恩典、一切的祝福的度量。神要借着这些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是一个长大成熟，像棕树，不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很矮的、很嫩又嫩的树枝子，稍微多下一点西北雨就已经倒了。神要让你成为棕树，长大成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圣洁的心腹》。借着这一切，神要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不起哈，我最后再讲一个哈，就是有一位牧师哈，他有一次做一个梦，就梦见说哈，这个他在跟他的儿子摔跤哈，然后儿子就把他摔倒在地上，儿子就压在他上面啊，儿子就好高兴，他也好高兴被儿子压倒在地上这样子哈，然后忽然间主就跟他讲说，主就说哈，我也喜欢让我的子民哈，让我的百姓哈来跟我摔跤，把我按倒在地上哈。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他的心被我们俘虏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他喜欢我们在各方面都觉得已经很贫穷，没有力气，没有力量，好，无论是身体、精力、时间，在我觉得已经没力气，已经不行了，或者已经没有钱了，已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再来跟神说，主，我要来顺服你，我答应你的呼召，你给我恩典，我愿意这样。主说，这会夺我的心，这会夺我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洁的心腹》。